大家好，我是代主播小溪，今天咱们来聊聊江油事件以及背后引发的一系列讨论。这起发生在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从最初视频曝光到后续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思。事件中，几个女生对同学实施暴力行为的画面令人震惊，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我们先来谈谈江油事件背后的社会认知逻辑分析。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起事件里，霸凌者被广泛怀疑是官二代。这种怀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大家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经验总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权力寻租的现象，这些都会让公众在面对类似事件时产生特定的联想。当看到某些人似乎能够逃避应有的惩罚时，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他们可能拥有特殊的背景或关系。首先看官方处理的异常温柔态度，从事件发展的时间线来看，警方在最初阶段迟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直到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大规模传播，引发强烈舆论反响后，才做出正式回应。而最终的处置结果也让人感到困惑，案件被定性为轻微伤，主要施暴者被送往专门学校，其他人则只是受到了批评教育了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应有的刑事责任追究，也没有公开的赔偿方案和正式的道歉。更令人不解的是，受害者家属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维权举动。这种处理方式与公众对校园暴力事件的预期存在明显落差，自然会引发各种猜测和联想。再看社交媒体的审查情况，反应速度之快，管控力度之大，确实引人注目。为了规避平台审查，网友们发挥创意，想出了各种替代关键词，比如"江油米粉""江某事"等。但即便如此，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的相关内容还是遭到大规模删除，参与讨论的用户账号也被大量封禁，导致事件热度被人为压制。有媒体试图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来解释这种处理方式，但评论区几乎清一色地表达着愤怒情绪，大家都在质问为什么要包庇施暴者。这种强烈的舆论反弹，反映出公众对事件处理方式的普遍不满和质疑。而且，公众的这种联想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基于长期的惯性认知。在我们的社会经验中，确实存在一些权贵家庭利用自身资源逃避惩罚的案例，比如2013年的李天一案，涉事人作为官二代，初期处理明显偏轻，直到舆论持续发酵才得到应有的惩处。2021年淇县中学发生的猥亵案，涉事人是校长之子，当地一度试图掩盖事实，最终在家属坚持不懈的举报下才得到处理。还有多起涉及富裕家庭子女的留学党霸凌事件，处理结果往往也是轻描淡写，学校有时甚至会配合家长压制事件，这些先例都在强化公众的某种认知。当看到处理过程轻描淡写、家属保持沉默、媒体集体失声时，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涉事者可能具有特殊背景。此外，事件中受害者家属和施暴者家属的异常沉默也加深了公众的疑虑。在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受害者母亲几乎没有公开发声，加害者家庭也没有任何人出面道歉，警方更是对涉事家庭的信息和具体处罚细节讳莫如深。这种全方位的集体沉默在普通案件中相当罕见，自然会引发各种猜测。在缺乏官方透明信息的情况下，公众只能根据常理进行推断。如果不是具有某种特殊背景，为何能够保持如此一致的沉默？为何能够避免被媒体曝光？从逻辑推演的角度来看，公众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虽然未成年人确实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但将主要施暴者送往专门学校，而非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这种处理方式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掩护式处理。更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地方公安和宣传部门在处理此事时表现出了高度一致性，迅速删帖、封锁消息、控制舆论，这种协同行动在处理普通暴力事件时确实不太常见。而且，如果家属只是普通百姓，很难想象能够调动如此多的社会资源来压制事件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官二代"不一定是指省级高官的子女，更可能是地方实权部门领导的子弟，比如公安局、法院、教育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子女。这些部门直接掌握着事件的处理权、信息通报权和媒体接触权，确实有能力影响地方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和舆论走向。总结一下，公众之所以会自然联想到"官二代"， 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种种经验，都在强化这种认知。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信息公开也常常不够透明，体制对舆情的管控往往显得过于严厉。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公众的常识性认知：权力不透明，容易导致有权就能免责的现实。相比之下，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普通家庭，舆论关注、法律追责、经济赔偿、媒体曝光等，都通常会接踵而至。因此，即便没有直接证据，公众也会倾向于从处理结果反推涉事背景，认为能够逃避应有惩罚的人往往不是普通人。可反过来想，如果江油事件中的施暴者确实不是官二代或权贵子女，那这件事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可能更加严重、更具普遍性，因为这意味着问题不是个别特权阶层的滥用，而是整个制度体系存在更深层次的缺陷。第一，这可能说明我们的司法系统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存在制度性的纵容。如果加害者确实没有特殊背景，那么官方的轻微伤认定、批评教育处理和送康复学校的决定就不能简单归因于关系网或保护伞了。这只能说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本身对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甚至无形中成为了免罪护身符。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规定，送专门学校的高门槛和不透明流程，以及校园欺凌缺乏统一的强制惩戒机制等问题，都可能导致打人不会有事的错误认知在部分青少年中蔓延。第二，这可能反映出行政机关与执法系统本身存在息事宁人的工作惯性，习惯于压制矛盾而非伸张正义。如果施暴者确实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官方仍然采取封锁舆论、删除视频、拒绝披露细节、驱散抗议群众、让受害者家属保持沉默等做法，那就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公众危机时，第一反应不是追责问责，而是维稳控制。这种情况下，民众的愤怒对象就不再是特权阶层，而是转向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第三，这种情况表明普通人在现行制度下可能很难获得应有的正义，即便施暴者同样来自普通家庭，这种认知对社会的冲击尤为强烈，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最低期待。如果施暴者有特权，人们还能将之归因为社会阶层问题，但如果施暴者和自己一样是普通人，却依然能够逃避惩罚，那就只能说明普通人根本不在这个制度的保护范围内。这种认知会导致更深层次的法治幻灭和系统性不信任。第四，这反映出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进一步削弱政府公信力。如果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校园霸凌事件，官方为何要如此严格的封锁信息？为何不公开施暴者身份和处理细节？为何不允许媒体采访家属？为何要抓捕抗议群众、秒杀热搜、封禁数百个账号？这些做法只能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对公众参与持天然的不信任态度，习惯于掩盖矛盾冲突。这种治理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傲慢，即便你有理，也不允许你自由表达。第五，这暴露出我国教育系统在预防和处理校园暴力方面严重失能。如果这确实是一起无背景的恶性暴力案件，那么学校为何对持续数小时的暴力行为毫无察觉？为何允许施暴过程被拍摄并传播？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我国的教育体系可能已经被应试成绩和形式化管理严重异化，连最基本的保护学生安全的功能都难以有效履行。所以说，如果施暴者确实不是官二代，这种情况反映出的问题可能比是官二代更严重。如果是官二代，可能只是权力滥用的个别现象，通过更换领导、加强监督获取能够解决，群众还能对体制保持一定信心。但如果施暴者只是普通人，那就说明问题出在制度设计本身，需要进行全面深化的制度改革。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群众对体制产生根本性的信任危机，这件事最令人担忧的后果不是他们有关系，这个体制也可能无法为你提供应有的保护。接下来再说说江油起义中的人是粉红吗？如果他们本身是粉红，为什么会走上街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触及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深层次的矛盾，粉红群体的意识形态认同与切身利益受损时的现实反应之间的矛盾。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粉红。在中国特殊的网络语境下，粉红指的是一类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网民群体，他们高度认同官方意识形态，坚定支持政府各项政策，对西方民主制度持批判态度，反感所谓的公知自由派，警惕境外势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抹黑中国言论。在当前的网络舆论环境中，他们构成了主流网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认同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持力量。那为什么说江油事件中的抗议群众 民众看起来像粉红呢？从现场视频和网络留言可以看出，很多参与抗议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确实表现出典型的粉红特征。他们大多处于中年，来自社会基层，衣着谈吐朴实，平时可能经常转发爱国内容，关注官方媒体，对国际事务持强硬立场。然而，就是这样的群体却选择了上街抗议，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思考。实际上，这些人的行为不能简单理解为政治立场的转变，而是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自然反应。他们走上街头，并非因为突然反政府，而是基于几个非常现实的考量。首先，受害女孩的遭遇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的想法，引发了广泛的共情。其次，加害者可能被包庇的情况突破了他们的心理底线，他们无法接受如此恶劣的行为得不到应有惩罚。最后，他们表达诉求的渠道被封锁，第一次体验到作为爱国者也不能发生的挫折感。这种体验对粉红群体来说尤为痛苦，因为他们一直自认为是体制的支持者，却突然发现自己被体制所排斥。因此，江油群众上街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政治立场的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体制认同者遭遇体制排斥时的本能反应。这些上街的人不是突然变成了反贼或自由派，他们可能依然坚定地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他们走上街头的诉求也很简单，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孩子的安全得到保障。当正常的表达渠道被堵塞时，街头抗议成为了他们的最后选择。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在一个言论空间受限的社会里，即便是最忠诚的体制支持者，当其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也可能被迫采取体制外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民众的觉醒，而应该看作是体制内在逻辑的自我矛盾。当粉红群众，这个体制最坚定的支持群体，都不得不走上街头表达诉求时，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契约关系的撕裂，是系统性信任危机的显现，是权力体系对其自己人的辜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让人联想到明朝晚期忠臣造反的现象，不是他们突然变成了乱臣贼子，而是朝廷已经不能保护那些最忠诚的子民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抗议群众多数仍然相信问题出在地方执行层面，认为上层领导可能被蒙蔽或不了解情况，很多人还在期待上面派人来调查。但如果这样的期待一次次落空，长期的沉默和压抑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治理体系面临的一个深刻悖论。它需要粉红群体来维护社会稳定，但当这些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体制却常常无法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和保护。总的来说，江油事件中的种种现象，无论施暴者是否具有特殊背景，都折射出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而所谓粉红群体走上街头的现象，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政治立场的转变，而是这些普通民众在特定情境下的自然反应。他们依然爱这个国家，但同时也希望国家能够保护他们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说法。当正常的表达渠道受阻时，街头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选择。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任何社会都需要建立更加通畅的利益表达和矛盾化解机制，否则即便是最忠诚的公民，也可能被迫采取体制外的表达方式。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关于江油事件，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或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